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今天继续读创世纪。在上一课我们谈到挪亚的葡萄园事件，今天我们继续探讨9章24节到28节。我们主要探讨关于挪亚对迦南的咒诅和对闪的祝福。有一位旧约学者 Wenham 在他的创世纪注释里面表示呢，这是一段非常难解的圣经。他认为我们主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挪亚不是咒诅自己的小儿子韩，而是咒诅韩的小儿子迦南。针对这个问题呢， Wenham 归纳了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上帝在9章1节已经祝福了挪亚和他的儿子，因为韩已经被祝福，所以挪亚不可能再咒诅韩。第二个理由是，韩是挪亚最小的儿子，所以挪亚咒诅韩最小的儿子迦南，这里显示一种平行的关系。第三个理由是，我们一般认为啊，摩西是创世纪的作者，因为摩西要向以色列人说明进入迦南的合法性，所以记载了挪亚咒诅迦南的故事，让以色列人明白进入迦南是在历史中已经被命定的事情。而且根据利未记18章，迦南人的行为确实充满着私欲与败坏，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迦南地，作为一种对罪恶的审判。进入迦南是合法的，因为这是挪亚的咒诅和上帝的旨意。事实上，学者们承认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所以在这里我也尝试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提供给你们参考。我的解释要从上帝的律法开始谈。在申命记11章8到25节，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就是当他们在应许之地遵行神的律法，也教导儿女们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就会赐福他们，让他们和后裔在地上得以长久。另一方面，申命记5章16节也谈到，做孩子的若孝敬父母，人就可以在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归纳这两段经文，我们发现这里谈到的孝敬父母，不是我们一般华人说对父母要千依百顺，而是当父母教导孩子要顺服上帝，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教导顺服上帝，因为上帝赋予父母权柄教导孩子关于上帝一切的事情。这里谈到的在地上长久，也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长命百岁，而是世世代代可以安居在应许之地上面。综合两节经文所说的，若以色列人顺服上帝，也教导孩子顺服上帝，孩子也听从父母的教导顺服上帝的话，上帝就会让他们一代又一代住在流奶与蜜的土地上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角度去解释挪亚对韩的儿子迦南的咒诅。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分析韩窥探和宣扬父亲的赤身肉体，这是对父亲非常不敬的行为。在这点上面，韩没有活出上帝要人尊敬父母的心意，因此我们可以推论韩本身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因此韩作为父亲，他不会教导孩子遵行上帝的律法。因着这一个家庭教育的失败，韩和他的后裔都是不顺服上帝的人，所以按照上帝的律法，他们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 也不会在所居住的地上年长日久。因此就在迦南的时代，迦南就失去了土地，成为别人的奴隶。所以我认为挪亚不是随意发出咒诅，他的咒诅是有根据的，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虽然在挪亚的时代还没有律法书，可是挪亚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他会了解上帝的心意。当挪亚看见韩不敬畏上帝，他就发出一个预告，预告韩的后裔会失去土地。其实韩的其他的儿子，他们分别是埃及人和阿拉伯半岛的人的祖先，他们都不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在某程度上，我认为不单单只有迦南被咒诅，韩其他的后裔也落入咒诅里面，只不过咒诅的呈现方式不一样。当迦南的咒诅是失去土地，而其他后裔所经历的咒诅是不认识上帝耶和华。当我反省我的解释，我发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挪亚会知道就在迦南的时代会失去土地。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上帝拣选了以色列，并且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上帝也把他的心意向挪亚默示，以至于挪亚按照上帝的旨意咒诅迦南，祝福闪这一个民族。现在我们看第十章，作者叙述了挪亚所发出的咒诅与祝福以后，镜头一转，我们看见一幅又一幅伟大的画面。在这些画面里面，我们看见挪亚三个儿子和他们各自的后裔继续在地上繁衍，继续征服这个世界，建立各自的疆土。这一幅又一幅的画面拼凑成一张世界地图。如果我们靠近地图一点，我们会看见挪亚的后裔如何分布在地上。根据旧约学者 Alan Ross 的创造与祝福，亚佛的后代定居在北方和西方，他们成为希腊人和塞西亚人的祖先。塞西亚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跟印度和伊朗人有关。韩的后代定居在埃及和迦南，韩的儿子古实的后裔是阿拉伯人，麦西的后代是北非洲的种族，迦南的后代是应许之地迦南的一些种族，闪的后代就是闪族。在十章二十一节提到希伯这个人物，根据学者 Lawrence Turner， 希伯就是希伯来人的先祖。在地图上面，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人类得到上帝的祝福，按照上帝所托付的遍满全地，看守管理这一个世界。不过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一幅地图上面，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现象，也看见了危机。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一个特别的现象。如果我们再靠近一点，我们细心阅读这幅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地图的作者当他描绘挪亚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后裔所占据的疆土之后，都会分别在十章五节、十章二十节还有十章三十一节加进似乎一样的叙述，就是他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在各自的领土上面居住。通过这样的叙述，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现象，就是疆土与疆土之间存在着某些隔阂。而透过作者三次重复的叙述，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辨认出来，这些疆土之间最根本的隔阂就是语言。为什么语言会成为隔阂？针对这一点，作者会在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答案。现在我们来探讨这幅地图所显出来的危机。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幅世界地图上面，作者运用了一个固定的文学结构去描述这一幅地图。这种 固定的架构就是某某的儿子是谁，或者某某生了某某。不过我们又发现十章八节到十二节突然离开了这个固有的叙述结构，这个时候读者需要额外注意，因为作者会透过离开本来的结构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因为作者要传递重要的信息。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创世纪》。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在十章八到十二节记载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韩的后裔，叫做宁禄。圣经形容他是一个英勇的人，英勇的希伯来文跟六章四节的英武有名是同一个字。在六章四节，这些英武有名的人都是一些不敬畏上帝、充满私欲、
随己意、
任意而行的人的后裔。同时宁禄这个名字有作反和背叛的意思。当六章一到七节英武有名为世界带来混乱，也让上帝用洪水毁灭地上的活物，韩的后裔宁禄这一位英勇的猎人又会为世界带来什么呢？作者在十章十节已经提供了一个暗示，宁禄在示拿地建立他的国度。示拿是什么地方呢？示拿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也就是巴别塔事件发生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宁禄跟建造巴别塔有密切的关系。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认为宁禄就是建造巴别塔的领袖。在十一章我们不单单看见韩的后裔一方面被咒诅，可是他们也为世界带来咒诅。我们现在进入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经文有两个功能，第一，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的语言会变乱；第二，宁禄如何为人类带来咒诅。作者一开始交代了一个很关键的背景资料，就是天下人的口音语言本来是一样的。一样的语言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人类可以建造合一，促进和平。不过作者在十一章二节说他们往东边迁移，我们需要这一个往东边迁移的表达。到底往东边迁移是什么意思呢？ Lawrence Turner 在《创世纪文学注释》中认为
往东边迁移
带有不祥的预兆。下面是一些圣经的例子。在三章二十四节，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上帝把基路伯设在伊甸园的东边。在四章十六节，该隐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在十一章二节，
人类继续往东边迁移。
根据这些经文，作者要透过往东迁移表达人远离上帝。而且在十一章二节，人不单单离开上帝，人也要在示拿地这一片地上面计划反抗上帝。所以作者要表达的是，在当时的时代，共同语言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让人离开上帝越来越远。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宁禄在示拿扮演了领袖的角色。这位领袖利用共同的语言向民众宣传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要建造一座塔。这一座塔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能通天。这座塔能够把人带到天上，带到一个美善的境界。他的宣传非常的成功，以至于在民众中间形成了一种舆论， 人们开始彼此谈论这一个计划，最后这一股语言的力量深深影响了人的思想，也统一了众人的思想。他们相信，他们也开始彼此激励，要实践这个计划。最后，宁禄凝聚了民众和民众的智慧跟他们的科技，他们开始建造一座塔，一座通天的塔。他们要把人们带进天上，打造一个美善的生活。他们不单单要为自己打造一个美善的生活，他们还要传扬他们的名，传扬他们能够建造一个通天的塔，把人带到天上。而且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建造通天塔的过程中，他们完全不需要神，只需要人的力量和智慧就足够了。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你觉得到底宁禄真正要建造的到底是什么？是一座塔吗？我认为他真正要建造的其实是一个国度。他向民众承诺一座能够通天的塔，一条能够把人带进美好生活的路。宁禄通过这个承诺与计划，凝聚民众，凝聚力量，一同建造一座塔，一同建造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宁禄的话就是法律，取代了神的律法。这个国度不需要神就能够通天了。各位弟兄姐妹，世界上有很多的宁禄，他们带着最真诚的善意跟理想，向世人宣传各式各样的巴别塔。虽然这些巴别塔每一个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承诺人可以通天，承诺人可以把人带进美善的生活里面，而且只需要人的力量和智慧，完全不需要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如何看待宁禄所建造的塔，所建造的国度，一个不需要神就能够把人带到天上的国度。从11章5到7节看来，上帝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上帝，人是不可能通天的。其实只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就会知道建造这个塔会带来人类的灾难。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创世纪》像一颗种子，圣经的其他书卷就像是一棵树，不管这棵树的枝叶有多么茂密，信息都蕴藏在《创世纪》里。
面对宁禄和巴别塔，上帝在11章5到7节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继续建造巴别塔。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以后，人就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居住在地上。这就是第10章所呈现的世界地图，人与人之间有语言的隔阂。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变乱人的口音，把人分散，到底是刑罚还是拯救？或许他是一个惩罚，也同时是一个拯救。我相信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所以我深信上帝所做的虽然是刑罚，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拯救。因为人透过巴别塔所建造的国度会带来灾难，上帝透过分散限制人的力量，以至于不会带来全人类的灾难和毁灭。我认为上帝仍然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每一次当他看见云彩盖地，有彩虹出现在云中的时候，上帝知道他曾承诺他要保存生命，因此他要变乱人的口音，分散人类。面对巴别塔，上帝除了消极的变乱和分散，上帝还采取了一个积极的行动。这个积极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度，一个真正能够通天的国度。而这个计划 记载在11章10节到12章4节，这个行动记载在11章10节到12章4节。当语言被变乱，人被分散以后，作者突然放进一份家谱，而且这份家谱是被挪亚祝福的，就是闪的家谱。从11章11节到11章26节，在这份家谱里面，作者也运用了一个固定的架构，记录闪的后裔。到了第27节到32节，作者突然离开了本来的叙述架构。我们之前说过，当作者脱离本来的架构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加倍注意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重点。从27节到32节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兰。亚伯兰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12章的1到3节看见。上帝与亚伯兰立了一个约，上帝要在亚伯兰身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一个国度为人类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通天，是祝福。面对巴别塔的事件，上帝没有停留在变乱和分散，上帝要为人类建立一个有神的国度，一个真正能够通天的国度。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国的福音。在这个有神的国度里面，上帝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上帝怎么样做呢？在神的国度里面，人学习一种新的语言，这种新的语言是天上的语言，能够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天上来的语言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从天降下，降临在使徒身上，圣灵赐给他们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他们能够跟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沟通，使他们可以传讲神的福音。不过弟兄姐妹，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把圣灵的工作单单局限在这种新的语言里面。其实圣灵的工作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人可以听得懂。在《使徒行传》2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这句话里面的两个动词站和说，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单数，所以当时只有彼得在说话。彼得一个人说话，他不可能同时用不同的方言说话。很奇妙的是，听的人都懂了。这现象代表什么？这现象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说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听的能力。所以五旬节的圣灵成就的神迹不单单是方言，而是沟通。圣灵使人从沟不通的状态变成可以沟通。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圣灵帮助我们学习讲一种新的语言，也学习听一种新的语言。当我们分析到最基本，这一种能够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到底是什么语言？其实这种语言就是爱的语言。根据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6节，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圣灵充满我们，教导我们学习爱的语言，也学习听爱的语言，让人与人之间可以重新连接起来，学习爱与被爱。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通天的经验。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除了学习新的语言，我们也要用这种语言去宣扬。不过跟建造巴别塔不一样，在巴别塔人要宣扬人的名，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用天上来的语言宣讲耶和华的名。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们思考什么叫做合一。是不是合一就一定好？在巴别塔事件里面，人聚集在一起，结合了智慧跟能力，表面看起来 是一种合一，但是这种合一目的是要集体背叛神。其实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面。西律和比拉多他们本来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可是后来为了审判耶稣，他们成为了朋友。这种西律和比拉多的合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共同对抗上帝。所以当我们谈合一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谨慎，我们需要分辨到底这种合一是怎样的合一，是西律和比拉多的合一，还是在圣灵之下，在基督掌权之下的合一。现在我们再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整段经文，就是从9章24节到12章3节9章24节到12章3节，从挪亚的祝福跟咒诅开始，到上帝与亚伯兰立约。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人物是很突出的，一个是宁禄，一个是亚伯兰。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宁禄是英勇的猎人，他承诺人民单单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一个通天的国度。亚伯兰也是一个跟建国有关的人物，不过他跟宁禄不一样的是，亚伯兰不是要建国，亚伯兰本身不是那个建国的人，他是被上帝呼召参与在上帝建立国度的计划里面，因为建立国度的是上帝，不是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建立国度？我觉得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不要跟随宁禄的路建立一个没有神的国度，因为这条路是一条咒诅的路，它会为世界带来灾难和毁灭。所以我们建立国度，我们要走亚伯兰的路，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建立一个有神的国度，一个能够通天的国度。这就是闪的后裔所领受的祝福，就是他们被神呼召参与在建立神的国度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走哪一条路？其实我们要常常用这两条路来省察我们所走的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走上宁路的路。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在下一课我们进入第12章，我们一同来看亚伯兰的故事。